感谢我们的神，让我们一起在他的教会当中敬拜。
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的神，让我们在他的教会当中来敬拜。
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箴言的三十章五到六节。
今天的经文在箴言书第三十章五至六节。
让我们一起来诵读。
我们一起来诵读。
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恐怕他责备你，你就显为说谎言的。好，我们再次低头的祷告。
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
主啊，你的言语确实是炼净。
主啊，你的言语确实是炼净的。
主啊，我们今天来探讨啊，这个西西家王的时候，也求神你祝福我们。
我们今天来到探讨希西家王的时候，他也都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主你话语当中得着力量。
在主你的话语上面，我们得着力量。
求神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神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阿门。好，我们一直讲这个列王的系列哈。
我们一直都是讲这个列王的系列。
我们先后讲过这个以色列开国君王扫罗。
我们也都讲过以色列的开国 君王是扫罗。
然后讲到大卫，然后讲到所罗门。
讲到是大卫，也都讲到所罗门。
然后讲到南北国的分裂。
讲到南北国的分裂。
就是罗波安跟耶罗波安。
是罗波安和耶罗波安。
上个礼拜我们讲这个王是非常之恶的一个王。
上个礼拜我们讲过一个非常之恶的一个王。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他的名字？
还记不记得他的名字
呢？很容易记的，啊哈。
就是很容易记的，是啊哈。
就好像个惊叹号一样。
就好像那个惊叹号一样。
但这个是可怕的惊叹号。
但是这个是一个可怕的惊叹。
但我们今天讲这个王呢，刚好跟阿哈是相反的。
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王呢，就是跟阿哈是相反的。
因为他在那个犹大王当中，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王。
他在犹大王当中是一个好的王。
这个呢就是西西家王。
就是希西家王了。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想应该是不记得了。
我想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不过我想你大部分都不记得。
去年大概这个时候我也是讲西西家王。
去年这个时候我都是讲希西家王。
但放心，我不会重复我的讲章。
当然我不会去重复我的讲章。
有一些是类似的，但很多是不一样。
但有些可能是类似的。
这个以色列王西西家是一个非常好的王。
希西家是一个好好的以色列王。犹大王。
列王记的作者怎么给他一个评语呢？
列王记的作者给他怎样一个评语呢？
他说希西家依靠耶和华这个神。
他说希西家王是依靠耶和华这位神。
在前后的犹太国当中，没有一个王像他的。
在犹大国里面是没有人像他的。
并且呢，他与大卫相提并论。
他而且呢是跟大卫王是相提并论。
讲到希西家呢，其实跟大卫一样，都是呢寻求神的心。
就是说讲到呢，就是希西家都是寻求神的心意的。
所以你可以可想而知呢，希西家在神的眼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王。
所以你可以想象呢，希西家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好的王。
出乎神的心意的。
是神是称呼他为义的。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简单来看看希西家的生平。
那我们很简单来看看希西家王的生平。
有些人可能已经蛮熟的了。
有些人可能已经是很熟悉的。
但是我们重温一下。
我们去重温一下。
你知不知道希西家王他登基的时候是几岁？
你记得希西家王去登基的时候是几多岁呢？
二十五、三十五、四十五。
二十五、三十五、四十五。
二十五。
是二十五岁。
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人。
是一个很后生的一个人。
但他二十五岁就登基。
他就二十五岁就登基做王。
登基又做了什么事呢？
他登基做了什么呢？
登基之后在宗教跟政治上呢，他有一些特别的一个举动。
在宗教和政治上他有一个特别的举动。
在宗教上呢，他把以前他们列王 所建的那个修坛，就是个 high places 那些修坛的废去。
他就是呢，就是将他以前那些王所做的幽坛呢，是全部废去。
我们知道这个幽坛呢，是其实是有拜偶像的一个东西在里面。
我们知道这个幽坛其实是拜偶像的地方来的。
也把一些偶像的那个塑柱像就移去。
也都是有些偶像的柱像呢，是移除了。
所以这个宗教的改革。
这个呢，是宗教上的改革。
那另外在政治上呢，他是背叛了这个亚述王。
他在政治上呢，他是背叛了亚述王。
他不再享受这个亚述的一个控制。
他不想受这个亚述王的控制了。
然后在他在位的期间。
在位期间。
我们知道北国就灭掉了。
是，我们知道北国呢就已经被灭了。
我们知道北国这个以色列国是几年被灭掉的。
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北国以色列是几哪一年被灭的呢、
啊、如果大家上过这个主学应该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啊、
大家如果是上过主学都应该记得的了，
是721年或者722年主前，
大概是主前的721或者722年左右、
啊、所以大概那个就是希西家做王那个时间，
就在希西家王做王的期间、
啊、然后大概在715年的左右，
咁喺715年嘅左右嘅时候，
啊，这个亚述王呢就率领啊大军来攻击这个犹大。
亚述王呢就率领佢大军嚟到攻打希西家啦。
啊，我们知道当时犹大国都有很多的城嘛，哈。
我哋知道嗰时有好多城墙啊。
啊，这个亚述就攻陷很多的城。
咁啊，亚述呢个军队咧就攻陷咗好多嘅城池。
啊、攻陷了46个城。
佢攻陷咗40个城池。
啊，其中最有名嘅就是拉子，我等一下会讲到的。
咁其中最出名嗰个就叫拉吉，我阵间会再详细讲。
所以耶路撒冷就兵临城下。
所以呢系耶路撒冷就兵临城下啦。
啊，有这个亚述王就要他们投降。
咁亚述王呢就要求佢哋要投降。
要惩罚他们。
如果唔系就会惩罚佢。
啊，结果呢他们就这个希西家王献了大笔的钱财。
咁希西家王呢就献向呢个亚述呢就献咗大笔嘅金钱。
那献了钱财是不是解决了问题？
咁系咪就搞定咗个事呢？
没有解决问题，
是没的，
献了还不行，
而献了金钱之后还不行，
亚述王还是 要他们投降，
亚述还仍然要他们投降，
要把他们的居民要迁走，
然后将他的居民要迁移、
啊、如果他们不投降 就打掉就是了，
如果他不投降的话就将他攻陷了、
啊、所以希西家怎么办？
那希西家怎么办、
啊、希西家就没办法了，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
他其实没有什么方法，他只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祈求，
因为这个实力距离太远，实力距离太远，
因为实在那个实力太过悬殊了、
啊、所以呢他就只好向神来祈求，
他之后呢就只能够向神来祈求，
而神答应了他的祷告，
而神也都答应了他的祷告，
就把这个亚述的大军呢 一个晚上就杀了很多、
啊、
十几万，
神的天使就一夜之间就杀了185,000的军队、
啊、结果亚述国就回去
了，亚述军队就回去了、
啊、他的王、啊、西拿基纳呢就被刺杀，
他的王呢西拿基纳就被刺杀、
啊、之后呢这个希西家王就病重，
然后呢希西家王呢就病重了、
啊、病重的时候他怎么办？
他怎算呢？
他又是向神来祈求，
他又是来到向神祈求、哦、
神也答应了他了，
神也都要答应了他、
啊、给他多活几年，
给他活多几年、啊、
大家应该记得了、啊、这个15年
是15年的、
啊、但是15年之后呢，
那15年、
啊、不是就是说他给他十五年之后怎么办，
那给了十五年之后他又怎么办呢、
啊、当中他病好了之后呢就那个巴比伦国的派个使者来看他，
他病的时候呢、那个、巴比伦的派使者来探他、哦
啊、他就把这个犹大国的所有的钱财给他看，
他就将犹大国里面的金钱呢这个财富给他养给他看，
所以神就通过以赛亚先知跟他说，
那、啊、神就透过以赛亚先知就告诉他，
他说以后犹大国所有的一切都归巴比伦所有，
因为他说犹太国所有的金钱财物都会被掳走、
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希西家的一生，
这个呢就是希西家的一生了、
啊、所以大家清楚了，
大家清楚没、
啊、没有听过的盼望你们也记得、啊、这个大概的一个状况，
如果没听过大概都希望可以记得这些，
我们就从、啊、他的生平里面 来看看、啊、这些是什么属灵的一个教训，
我们由他的生平来看看个属灵的教训是什么，
刚才讲过了，其实他生命里面碰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他生命当中碰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毫无疑问就是亚述国的兵临城下，
是毫无疑问呢，就是那个亚述军队的兵临城下，
亚述国呢如果你了解他的话，
如果你对亚述国这个是有少少了解的话，
他有一段时间呢在近东，现在叫中东这个地区呢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势力的，
他在那个现在我们所谓近东呢、那个、中东的地方有很大的势力的、
啊、这个图呢如果你看到了那个绿色的部分呢就是他帝国的范围，
你看到地图中间那个绿色就是他版图了，
那深绿色呢是主前八百几年的时候那个版图，
而深绿色那个就是主前八百几年的时候他那个版图，
浅绿色呢是主前六百多年那个版图，
然后浅绿色呢就是主前六百几年之后那个版图，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啊、它包含很多的地方，
你一看呢你就知道它其实包了很多的地方，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大概就是那个伊拉克啊，这个叙利亚啊， 埃及啊，啊，这个当然就是耶路撒冷那个不是啊，以色列啊那个地方那个附近，全现在土耳其那些地方。
你如果睇下咧，佢嗰个浅绿色咧，就包括咗而家嘅土耳其啊、伊拉克啊、埃及啊、约旦啊等等呢啲国家。
啊，所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版图。
系非常之大嘅一个版图。
啊，而且这个时候就我们中国的什么时候啊？
系相对我哋中国嘅边个朝代啊？
唐宋元明清。
唐宋元明清。
唐代。
是唐代的时候
、啊、大概就是唐代的时候、啊、
是在唐代的时候，
大家有点印象、啊
啊、给大家有少少印象、
啊、所以呢你看它版图很大，而且呢他敌人听到他们就脚软了，
人家听到亚述国的名字就会脚软了、
啊、因为这个亚述国呢对他这个敌人呢是非常残忍的，
因为呢亚述国呢对他的敌人呢俘虏呢是非常之残忍的、
啊、你信服他呢他就还好一点，
你信服了他他就会对你好一点，
但是很多时候他就把敌人都迁到他的别的地方去，
他很多时候呢政策就是将那些敌、他的敌人呢就是迁移到其他地方，
要别的地区要迁去这个地区，
然后呢将其他地区就搬回来你这个地方、
啊、我们怎么知道他残忍呢？
我们怎么知道这亚述的残忍？
我们刚才讲过一个城市是犹大的城市、啊、被他攻陷了，对不对？
我们刚才有讲过其中有一个犹大的城市是被他攻陷了，
那个城市叫什么？
那个城叫什么名
字？还好大家没有忘记，拉吉啊，
是拉吉啊，
但希望大家还记得、
啊、希望大家都还记得、
啊、其实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啊、在现在的伊拉克呢发现那个希腊基纳的个王宫，
是在现在的希腊、啊这个、伊拉克就找到这个希腊基纳的他的王宫、
啊、这个王就是围困这个耶路撒冷那个王、啊、
这个王就是围困耶路撒冷这个王、啊
啊、但那个时候呢他发现、啊、在他的王宫里面呢 有那个石雕，
在他的王宫里面有这个石雕、
啊、这个石雕讲到什么呢？
这个石雕是讲什么事呢？
这个石雕就是画的就是、啊、攻这个拉吉的一个情况，
是当时候他们攻击这个拉吉的时候的情况、
啊、这个现在呢在大英博物馆、啊、
现在这一块就在大英博物馆、
啊、大家上网可以去看的，
可以去大家上网去看一看、
啊、这个呢我给大家不会全部看了，我们看几个图就好了，
我就给大家看几个图就算了、
啊、这个图呢其实呢就坐在这个椅子上那个就是希拿基了、
啊、坐在那个、宝座上面呢就是希拿基，
他就在上面呢这样看着、啊、这个拉吉、啊、这个军队怎么把那个拉吉的攻陷的，
他就坐在个宝座上面看看他的军队怎么将这个拉吉是攻陷、
啊、但你留意一样事情、啊、他有没有脸的，
你看看他有没有面、啊、
没脸、啊、
他是没了那块面的，
因为呢以前呢给人家挖走了，别人家弄掉、啊、有意的把他的脸把他弄掉，
其实是以前的人呢是将他的面呢划花了，
很讨厌他可能、啊、所以把他的脸弄掉，
可能是很憎他所以将他的面划花了、
啊、这个呢是他们攻打、啊、这个拉吉的情况，
是这个另一幅图是讲到他攻击拉吉的时候情况、
哦、不晓得大家 看得清不清楚、啊、
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到清楚，
他就是用那种 ram 来攻打的，你看、啊、你应该是对从这个这边看上去、啊、
由这个左边看上去、啊、
你看到吗？那个就是 ram， 就好像我们现在坦克一样的、啊，
它是好像相等于现在那种坦克那种
攻城的时候，他们大部分就是用这个东西，
它是用那种攻城的时候用的工具，
然后你下面就看到他们那些射箭的等等、啊、这些，
然后呢下面有些弓箭手啊等等
啊，如果你详细看还有其他的非常详细的这个、啊、
如果你想、可以详细一点去看、
啊、这个就是暴力电影了，这个就是暴力电影，
这个其实是暴力的电影来的、
啊、very graphic、啊、就是他这些就是把敌人就这样用那个矛啊这样弄起来、啊、
他是用将敌人呢将这矛呢用他的敌人呢竖起插起、
啊、让那些人看到，你看我处理敌人就是这样，
他被其他人看到呢就是我是这样处理的俘虏的、
啊、这个就更残忍了，
这个更加残忍的，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啊、
大家可能看不清的、
啊、那个他们是剥皮、啊、
他们在剥皮、啊、
把敌人来剥皮、啊、
将敌人剥皮
啊、这两个人就这样横躺的了，他们在脚那边弄开就是要他们剥皮，
有两个人两个俘虏在这睡在这，然后剥皮，
这个是他们攻城用的那个、啊、那个 sling
攻城用的那种的器具、啊、石头、啊、
啊，你看到哈，那工程的那个东西，
大家见面到
啊，所以呢，给他们看这个地图，让大家比较了解一下。
是给大家看的，就是等你了解一下。
这是挺可怕的。
这件事是很可怕
的。你被攻陷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这个城呢被人攻陷了你会怎样？
我有些还没有把它弄出来，它也 不怎么样，怎么杀头了，什么都有了，总是。
那当然了，杀头啊，那些强化都会有的了。
所以我们就 不详细太看那种东西了。
我们不再详细去看那些。
我只是让大家看到啊，他所面临的挑战是多么的大。
我想俾大家知道咧，就系希西家面对嗰种嘅挑战系几咁嘅大，
多么的可怕，
系几咁可怕。
啊，而且呢，这个亚述就派使者来劝他们要投降，
而啊亚述亦都派使者嚟到向佢嚟劝降。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今天啊，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很大的一个挑战。
弟兄姐妹，我唔知道今日你嘅生命当中要有啲面对咩好大嘅挑战。
你在你生命当中有什么很大的一种危机？
是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危机？
你感觉好像在你生命当中被围困一样。
你感觉到好像你的生命当中被围困住咁。
如果当你面对这种危机的时候，你怎么样去面对呢？
如果你这样，你怎样去面对你的危机呢？
你发觉你的敌人会怎么样跟你说话呢？
你会发觉你的敌人会怎样跟你讲话呢？
你要不要还继续的跟随神呢？
你愿不愿意继续跟随神呢？
还是你就是放弃呢？
或者你会放弃呢？
啊，我们今天就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就来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危机处理的问题。
我们讲到这个危机处理的问题。
当我们生命当面对危机的时候，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
我们面对困难，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
其实今天我们来看啊，亚述国怎么样劝这个犹大国投降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的策略。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亚述的使者怎样劝降的时候，他们用的什么策略？
其实这个策略也是，我觉得常常就是魔鬼用的一种策略。
我觉得这些策略其实都是魔鬼所用的策略。
魔鬼他们所用的策略就是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
他们所用的策略其实目的都是一样的。
就叫我们能够放弃这个希望。
就是叫我们放弃这个希望。
不要再跟随神。
不要再跟随神。
不要再依靠神。
不要再依靠神。
他会跟你说这个依靠神是没有用的。
他告诉你依靠神没用的了。
哎呀，你不需要去依靠神的。
哎，你不需要依靠神的了。
好像我们就来详细来看看他们用的策略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会很详细来看看他们究竟用什么策略。
我不能跟大家仔细看这个经文，有空你自己再详细看。
我不能够很仔细地跟你看这个经文，你有时间你自己去看。
圣经有两处地方都详细记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圣经有两处地方记载几乎是一样的。
这是列王记下的十八章。
是列王记下的第十八章。
还有以赛亚书的三十六章。
是以赛亚书的第三十六章。
你仔细大家仔细看。
大家可以去回家仔细去看。
他特别讲到了这个亚述国的使者在耶路撒冷前面怎么样劝这个犹大国的投降。
他讲到呢就是亚述的使者来到耶路撒冷城前呢怎样去劝降。
他第一个他们劝降的第一个策略还有第一个方式就是让他们没有希望。
他第一个的策略或者方法呢就是等他们觉得自己是没有希望。
就是耶路撒冷的居民你今天面对这个困难你是没救的了。
他就说耶路撒冷的居民你现在是没得救的了。
没有用的了。
是没用的。
你不要反抗了。
不用反抗的了。
他用什么策略呢？
他们用什么策略呢？
他告诉这个犹大国的居民。
他说给犹大国的居民。
他说呢你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你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你要第二步说什么？
他第二点是怎么说？
你所依靠这个埃及国也没有办法。
你所依靠的埃及国家都没有办法。
你想联合埃及来抵抗我，来背叛我？
你想同埃及联合来抵抗我？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的。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他说你依靠的神也是没有办法。
你所依靠的神都是没有办法的。
你看别的国家他们信的神没有用啊。
你看看其他的神其他国家没用的。
你信的神有没有用啊？
你的神信神没用的。
你何必要依靠他们？
你何必依靠他呢？
所以呢你们是没有希望的了。
所以你们是没希望的。
你放弃吧。
你放弃吧。
我不晓得有 当我们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有时候你会不会听到这种声音呢？
我不知道当我们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你会不会听到这些声音。
哎呀你做什么都没有用了。
唉，你做咩都冇用噶啦，
何必要做这些事情？
何必去做呢啲事呢？
就是好像就是我们常看电影，不是那种 devil advocate 啊，就是在你旁边这样咕咕咕咕咕咕这样讲话。
就系好似我哋睇戏咁啊，有啲好似魔鬼仔喺度同你细细声同你讲。
就好像要用各种方法让你失去这个盼望，你要沮丧，你要恐惧，
就是用尽各种的方法等你去做，好沮丧，好恐惧的。
啊，这个亚述国是这样说的，
亚述国那个使者是这样讲的，
他说你犹大国说你有打仗的计谋跟能力，
他说你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
这些是虚话了，
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废话来的。
啊，你到底是依靠谁来陪伴我呢？
你到底是靠哪个来背叛我呢？
他说你所依靠的埃及是什么？就上了压伤的帷帐。
他说你所依靠的埃及就好像那些压伤的帷帐。
压伤的帷帐是什么意思？
那压伤的帷帐是什么意思？
就好像一个东西呢，你把它压住了，它就有分叉了。
就是说好像你将它压住那样东西的时候，它就会分叉开。
好像有一些刺在那边了，变成。
就有上面有些刺在那里。
所以他下面说，人若靠这杖的话，这必刺透他的手啊。
所以跟着他说呢，就是说如果你靠这个杖呢，就必定刺透你的手。
没有用的了。
是没用的。
埃及王法老也向一切依靠的人也是这样的了。
他说埃及王呢，法老向他一切依靠他的人都是这样。
没有用啥事了。
他不用想，不用指望。
所以他是这样说的。
他就是使者这样说。
魔鬼会怎么说？
魔鬼会怎么说呢？
魔鬼可能说很多的事。
魔鬼可能都是讲同样嘢，
他可能说，
佢可能咁讲，
哎呀，你在教会尽心尽力侍奉，
哎，你喺教会里面尽心尽力侍奉，
有什么用？
有咩用呢？
你能改变什么吗？
你可以改变到啲咩呢？
啊，别人会欣赏你吗？
人哋会欣赏你吗？
也不会，
唔会嘅。
你做了跟没做是一样的，
你做同唔做都系一样嘅。
你为什么还要再做啊？
你仲要喺度做呢？
啊，这个就是叫你就是说不要这样做了，就放弃了。
就是魔鬼就是要你放弃了，
他说哎，你要改变这种事啊，
或者说你要改变这件事情
太难了，
太难了，
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了，
没什么结果的，
你白费气力了，
你白费心机了，
不要这样做了，
不要这样做了，
又或许说，
或者会这样说，
你现在这样做只有你一个人呢，
你这样你都是一个人而已，
你看其他弟兄姐妹听到也不帮你了，
你看看弟兄姐妹其他都没人帮你的，
神好像也忘记你了，
神都不记得你的了，
你一个人在这边做，
你一个人在这里做，
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呢？
哎呀，你的婚姻啊，
你不如放弃啦，
啊，你的婚姻啊，
你的婚姻啊，
也是啊，没前途的了，
没前途的啦，
放弃了，
放弃吧啦，
赶快溜啊，
快点走啦，
啊，不要在这个婚姻里面了，
不要再留在这里
了，很多很多这种声音，
很多很多这种的讲法，
就叫你放弃了，
就是目的叫你放弃，
不要跟从神，
不要跟从神。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碰到危机，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首先最重要的是，
首先最重要的，
我们不要放弃，
我们不要放弃，
不要听魔鬼这种虚言，
不要听魔鬼这种的虚言，
觉得你做什么都没有用的，
觉得是做什么都没有用，
不做比做好，
不做比做更好，
不侍奉比侍奉好，
不侍奉比侍奉更好，
就是谎言，
这个是谎言，
你不要去相信他，
你不要相信他。
我等一下再详细讲我们该怎么办，
我稍后会再详细讲我们应该怎么做，
但是首先第一个心态的时候，我们不要听从 魔鬼的言语，
所以首先就是我们不要听魔鬼的言语，
不要，我们不要放弃，
我们不要放弃。
好，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点呢，
魔鬼的用的策略就是除了第一个要放弃希望的，这个，第二个就是不要信神。
第二样魔鬼用的就是除了说放弃之外，就是不要信神，
你不要依靠神，
不要依靠神，
依靠神是没有用的，
你靠神没用的，
啊，就像这个亚述国是怎么样跟那个犹大国说的呢？
就是好像亚述这个使者怎样跟犹大国说呢？
他说你今天你说要依靠神，
他说你今天你要依靠神，
那个西西家，
那位是希西家，
他岂不是将神的修坛跟祭坛废去了吗？
他不是岂不是将神的修坛都废去了吗？
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说，
而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
你们只能在耶路撒冷这坛前来敬拜嘛，
你们当在耶路撒冷这个坛前敬拜啊，
啊，当然了，这个是这个亚述国是歪曲的这个事实，
当然了，亚述这个使者是歪曲了这个他的讲法，
或许他根本搞不清楚，
他根本说搞不清楚，
他以为耶和华的神跟那个修坛的那个偶像是一样的，
他以为耶和华和犹坛祭坛都是一样的东西，
他说所以你说这个王啊，他就是傻乎乎的，
佢话呢个你唔好信佢，呢个王系傻嘅。
这个西西家，他把这个敬拜神的地方弄掉。
佢话希西家将呢个敬拜地方铲咗去。
啊，只剩下一点点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让你们去敬拜。
只系留低咗呢个耶路撒冷呢个地方，等你去敬拜。
所以你说你依靠他，神根本不理你啦。
所以你话你靠佢，佢唔理你噶。
然后他说：，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来攻击你们吗？
你知唔知道而家我点解嚟攻击你吗？
现在我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
佢话我嚟呢度攻击呢个地，岂没有耶和华嘅意思吗？
是耶和华吩咐我来攻击你们的。
系耶和华吩咐我嚟攻击你哋嘅。
啊，这个是真是假？
呢个系真定假噶？
当然是假的。
当然系假噶啦。
他就是用这个方法，所以他说你去，你没有用的，你们。
所以佢用呢个方法就话俾听，你唔使惊，你唔冇用噶啦。
你要发觉哈，这个是魔鬼这个谎言，往往也是这样。
你会发觉魔鬼的谎言呢，就是往往都是这样的。
往往是似是而非，是不是？
往往都是似是而非的。
啊，你看出像，哎，好像挺有道理的哈。
听起上来好像很有道理。
你刚才看这两段经文，还觉得哎呀，好像，如果你搞不清楚的话，你不熟的话，你可能真的当以为真呢。
如果你自己搞不清的话，你就会听起上来就以为真的。
啊，魔鬼用的伎俩。常不就是这样吗？
魔鬼用的伎俩岂不是就是这样的吗？
有一堆东西的时候，有一些是好像看起来是真的，
有些听起上也是好像真的，
但其实呢是假的，
但其实呢是假的。
啊，所以魔鬼用的伎俩很明显的，
所以魔鬼用的伎俩是很明显的。
大家记得哈，这个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
大家记不记得魔鬼去试探耶稣的时候是用的什么伎俩？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是讲得很清楚的吗？
啊，他用的理由是很特别的，
他用的理由是很特别的。
譬如第一个试探是什么？
他第一个对主耶稣的试探是什么？
魔鬼怎么试探耶稣的第一个？
试探主耶稣的第一个试探是什么？
我们记得他那个禁食四十昼夜了吗？
因为那时耶稣已经禁食了四十昼夜，
肚子饿了，对不对？
很饿了，是不是？
他就说了，
他就说，
神的儿子，你不是可以把那个石头变食物吗？
神的仔，你不岂不是可以将石头变成食物吗？
耶稣是不是可以把石头当食物？
耶稣可唔可以将石头变成食物呢？
可不可以啊？
佢得唔得啊？
可以啊，
可以嘅。
啊，但系他确实，但系他当这样做的话，他是为什么不要这样做？
但系点解佢唔敢做呢？
神耶稣怎么回答他？
耶稣系点回答佢呢？
大家记得吗？
大家记唔记得咧？
人活着，
人活着
单靠食物嘛？
不是单靠食物。
他告诉我的这个能力不是用来满足我自己的。
他说我这个能力不是用来满足我自己的。
啊，魔鬼就方向刚好相反，你用你的能力来满足你自己吧。
而魔鬼跟你说的就是用你的能力来满足你自己的。
表示一下你的能力吧。
是表示一下你的能力啊。
是不是？
是不是？
然后第二个试探呢？
第二个试探来了。
他试探什么？
个试探什么呢？
叫他怎么样？
叫耶稣怎样？
从高处跳下去。
是由高处跳下去。
他是怎么样试探他的？
他怎样试探他？
他说你跳下去有没有问题？
他说你跳下去有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没问题。
他说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说啊。
因为圣经说啊。
因为神说啊。
因为神说啊。
啊，如果跳下去的时候，他必定以 天使怎么样，让你的脚不要碰到石头嘛。
因为他跳下去的时候，他要叫天使呢托住你，让你脚不会碰到石头。
这个对不对啊？
这个对不对啊？
这是哪里出来的？
这里是出自哪里的呢？
圣经出来的吗？
是不是圣经出来的？
怎么会错呢？
怎么会错呢？
但是他有没有错啊？
但是魔鬼有没有错啊？
有错啊。
有。
耶稣怎么回答他？
那耶稣怎么回答他啊？
不可试探你的神啊。
不可试探你的神。
啊，不要试探啊。
不可以试探。
就像我们一样，神会不会保守我们啊？
就好像我们一样，神都会保守我们。
你说你认为神会不会保守我们？
你觉得神会不会保守我们啊？
大家都点头啊。
大家都点头，是不是？
你要不要买保险啊？
你买不买保险啊？
你说神保守，买什么保险啊？
你说神保守嘛，还买什么保险呢？
汽车保险不用买了。
汽车保险不用买。
房屋保险不用买了。
房屋保险不用买了。
你是不是不买保险，你一年可以省多少钱啊？
那你不买保险，你一年花多少钱呢？
你如果不用买保险的话，你每年可以买一部新车。
你不买保险的话，你可以明天买一部新车。
那为什么你要买保险？
那为什么你要买保险啊？
你不相信神啊？
你不信神吗？
你信不信神啊？
你信不信神啊？
信啊。
你信啊。
我们的回答是什么？
我们的回答是什么？
不可试探你的神啊。
不可以试探你的神。
我们不是用这种方式的。
我哋唔可以用呢种方式。
但魔鬼往往用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来试探我。
但系魔鬼往往都系用啲似是而非嘅嚟试探。
所以我们要洞悉这个东西。
所以我哋要洞悉、洞察呢啲嘅事情。
即系觉得好像，哎，对啊，好像神什么都没做啊。
佢你会话好似神咩都冇做咁咩？
啊，就像啊，这个今天的经文一样。
就好似今日经文一样。
他说西西把西西家把神限定在耶路撒冷。
佢话咧就系西西家将神系献喺嗰个耶路撒冷。
好像把他封住一样，
就好似将佢封住、限住喺嗰度。
好像惹怒神了，好像惹怒了神了，
好似一个冷冻咗嘅神，
把神弄得很生气了，
将神搞到好嬲啦。
其实不是的，
其实唔系
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相信这种谎言。
所以弟兄姐妹，我哋唔好信呢种嘅谎言。
要按神的方式去依靠神，
用神嘅方式去依靠神。
我等一下再详细讲。
我哋阵间再详细讲。
所以不要听从他的。
所以不要听从魔鬼
的。第三个策略和魔鬼用的策略是什么？
第三种魔鬼用的策略是什么？
是给你一些 false promises， 就是一些假的这个一个应许。
是给一个虚假的应许你。
他下面呢就向亚述国劝这个犹大国。
他就是跟着就向这个犹大国劝了劝
他说你们不要跟西西家一样吃，他真的是这个圣经的话，不要像西西家他们一样吃粪啊喝尿啊。
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像希西家那样喝尿啊吃
大便啊。因为他被围困嘛，他迟早他们就会这样了。
因为他们被围困嘛，迟早都要这样面对这些了。
投降。
投降。
如果你投降又怎么样呢？
如果你投降又怎么样呢？
个人就可以喝自己的葡萄树跟无花树的果子啊。
你就可以自己可以食自己葡萄树同埋无花果树，
喝自己井里的水啊，
饮自己井里嘅水。
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
等我领你嚟到去一个地方，
跟你们这个地方一模一样的，
系同你哋而家呢个地方一模一样。
有五谷和新酒之地，
有五谷同埋新酒之地，
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
系有粮食同埋葡萄园之地，
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
有橄榄树同埋蜂蜜之地。
啊，你们就可以存活了。
你就可以存活
了，不至于死了，
不至于死啊！
希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你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
希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话。
哇，这个图画美不美啊？
这幅图画靓不靓啊？
美啊，
好靓啊！
这个就是岂不是神应许以色列人的那个应许之地吗？
这个岂不是就是神应许以色列人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吗？
这个就是好像是模仿神的一种应许啊！
他其实在模仿神的应许。
你跟从我，你就可以有这些东西啊！
你跟从我你就会有这些咁嘅美嘢。
你心里面就得到满足了，
你的心就会得到满足
了，生命就 有丰盛了，
你的有丰盛的生命了。
这个就是魔鬼的一个策略。
这个就是魔鬼的策略了。
不要跟从神，
不要跟从神，
跟从神没什么好处。
跟神冇好处，
跟从我就不一样。
跟我就唔同啦。
魔鬼试探耶稣的第三个试探是什么？
魔鬼试探耶稣用嘅第三个试探系咩
啊？我这个次序是跟马太福音，不是跟路加福音啊。
我跟系马太福音，唔系跟路加福音噶。
他次序有点点啊，不一样。
佢次序有少少唔同。
啊，即系马太福音，他怎么说？
佢马太福音你点讲啊？
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试探系咩啊？
你要拜谁？
你要拜谁？
他就那个魔鬼领耶稣 去到高处，要让他看世界的荣华富贵
。魔鬼将耶稣带到高处，俾佢睇呢个世界嘅繁荣。
如果你离弃神，你跟如果你要如果你想得到这些，你拜我就可以。
你如果想得到呢啲世间嘅美物，你只拜我就得噶啦。
你拜我，这些东西都是你的。
你拜咗我，呢啲嘢全部都系你嘅。
这是真还是假的？
这个是真定假的？
这个也是真也是假的。
这个也都是真也都是假。
为什么？
为什么呢？
真的地方在哪里？
真在哪处呢？
你是不是买拜魔鬼这个荣华富贵可能会给你？
你拜魔鬼他是不是真的会给你荣华富贵呢？
可能是。
可能是。
有这个可能。
有这个可能。
它假的地方在哪里？
但是假在哪处呢？
这个是不是生命最终那个东西？
这个是不是生命里面最终的？
耶稣怎么回答他？
耶稣怎么回答他呢？
当拜主你的神，
主你的神。
我们只有单单的侍奉他，
单单侍奉他。
我们只能拜，我们只有一个神，我们只有一个主。
我们只有一个神一个主。
啊，而且呢，这个魔鬼这个呢，基本上呢是假的一个应许。
而魔鬼这个嘅应许基本上是一个假的应许。
因为这个东西是不能真正的满足人。
因为这些东西是不能够真正满足人。
耶稣自己也说了。
耶稣自己都讲。
大家都会背的了。
大家都识背嘅。
人若
人若
什么赚得全世界，
赚得全世界，
若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他失去自己的生命，
这个有什么益处呢？
这个有什么益处呢？
你还能用什么来换这个生命呢？
你用还可以用什么来换这个生命呢？
你用什么生命来换取这个生命？
你可以用什么来换取你的生命？
没有错，你可以在世界上你可以获得这些东西，
你说这些世界上或者可以得到这些东西，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但是最重要是什么呢？
在得失之间，到底你要衡量到底哪个重要，哪个比较不重要？
你要衡量到底哪个是重要，哪个是不重要？
啊，前一段时间我们上这个主学上传道书。
前一段时间我们上这个主学上到这个传道书。
啊，我们在西南查经啊，这个 Broward 的查经班也是上这个传道书。
咁 Broward 嗰个查经班亦都系讲到传道书。
传道书给我们看得很清楚。
传道书俾我哋睇得好清楚。
到底这个财富，到底这个荣华富贵。是到底是什么？
到底这个荣华富贵是什么一回事？
原来他们就是过眼云烟了，
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
我们一天都离开这个世上，
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个世上，
啊，这些东西我们都要留下来，
这些东西全部都全部都要留下，
可能是留给你的儿女，
可能留给你的子女，
但你儿女是聪明的，是愚钝的，你根本不知道，
你的子女是聪明或者是愚钝的，你自己都不知道，
可能一下子就把你 败光，
可能一下子就将你败晒。
如果你没有后代，就更加的可怜。
如果没有后代，更加可怜。
啊，你赚的就是好像给别人在使用。
你赚的一切都是给人去用。
再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的。
是讲到非常非常清楚的。
我们不能，这些东西不能满足。
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满足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面对这个危机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今天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呢？
很明显，我们不要听魔鬼的谎言。
好明显，我哋唔可以听魔鬼嘅谎言。
啊，我们不要听他说哦，那就是这样了。
我哋唔好听魔鬼嘅讲，
没有希望，
系冇希望。
啊，不要信靠神啦，
唔好信靠神。
你相信我吧，
你相信我吧，
你相信他你就惨了，
你相信魔鬼你就惨啦。
嗱，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
我哋点样回应呢？
啊，当西西家面对这个时候，他怎么样回应？
当希西家面对呢情况，佢点样回应呢？
其实亚述国呢，先后两次的恐吓他。
亚述嘅使者先后两次恐吓佢。
一次用口讲，一次用信来讲。
一次咧系用口讲嘅，第二次咧就用写信俾佢。
第一次的时候就很清楚，第十九章第一节。
是第十九章的第一节就很清楚了。
他希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
希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
表示希西家非常的伤痛。
是表示希西家是非常的心痛。
他也谦卑。
亦都是谦卑。
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面前。
来祈求神。
来到向神祈求。
求神的帮助。
求神的帮助。
第二次也是一样。
第二次亦都是一样。
大家看了信之后，
希西家看完信之后，
同样的他上耶和华的殿，
亦都同样的上了耶和华的殿，
然后上那个信呢摆在神的面前，
然后将个书信呢摆在耶和华面前，
然后就向神来祷告，
然后就向神祈祷，
来求神的帮助，
求神帮助，
这个是希西家的反应，
这个是希西家的反应。
既然我们面对危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像希西家的反应一样？
今天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好像希西家这样反应呢？
我们一般面对危机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一般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通常的反应是第一个，我们自己尝试去解决，是不是？
我们通常的反应就是自己会尝试去解决问题。
当我们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解决不到了，怎么办呢？
我们第二个，我们去怎么 找什么？
第二个方法，我们会找什么？
我们找其他人帮忙。
找其他人来帮手，
我们亲朋好友了，
亲朋好友，
弟兄姐妹了，
弟兄姊妹，
都解决不了的时候，
都解决不到了，
我们才去第三个方法，是不是？
我们才会入到第三个方法，
真的没办法了，
真的没办法了，
只好怎么样？
只好怎样？
求神啊，
求神啊。
所以我们的次序通常是这样，自己别人神，
所以我们的次序通常都是这样，自己别人神。
但是如果按照圣经的这个次序应该是怎么样？
但是如果按照圣经的次序应该是怎样？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怎样？
首先是怎么样？
首先是什么？
首先就来到神的面前。
首先是来到神的面前。
看神的一个旨意。
看神的旨意。
然后我们自己才去自己有一些反应回应。
然后我们自己先有一个跟着一个回应。
这个次序是这样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次序是不同的。
我有讲一个，不是说我们今天依靠神我们什么都不做。
不是说我们今天就是什么都不做。
我们就是这样动。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 你还是不了解。
如果你只是这样站在这里什么都不做，你就是不了解。
像譬如说台风来的时候。
譬如说台风要打到来了。
你怎么办？
你会怎么做呢？
这个又是这个 Andrew 啊，又来了。
或者另一个 Andrew 来打到来了。
你怎么办？
那你怎么办？
你要不要做防御？
你要不要去做这些防御工程呢？
你是不是说，我信靠神，我什么都不做了，我就等吧。
你是不是说我信神的，所以我什么都不用做的？
这个玻璃没问题的啦。
玻璃没问题的。
普通玻璃可以抵得这个 impact window 的五级以上的风了，没问题。
我的 impact window 可以抵受到五级的，没问题的。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如果你这样，你就是试探神的嘛。
如果你是这样，你就是试探神啊。
不是说我们不做什么事情都不做。
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不做。
但是很重要一点。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呢，
我们知道我们在什么事情上我们就是依靠神。
我们知道我们是要依靠神。
如果没有神的恩手在的话，
如果没有神的恩手在，
不管你做什么也没有用，
无论你做什么都没有用。
这个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搞清楚。
这个道理大家要搞清楚。
好，所以呢，希西家就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希西家就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我们都要来到神面前。
神就
要
回复他，
向神来祷告。
你要发觉呢，神其实回应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的。
你会发现呢，神去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多很多方法。
有时候呢，
有时候
他们要真正去打的，
他没真的去打。
你看这个列王，你就看到很多，他们有时候大卫也都常出战的嘛，对不对？
你会看到大卫其实有时出战的，
扫罗也出战的嘛，
扫罗也都出战的，
有时候就实际上去打仗，
他实际上去打战。
有时候他们根本不需要去打的，
他有时根本就不需要出去，
问题就解决了，
问题就解决了。
神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事情，所以你不要以为神只有一种方法去解决事情。
所以神可以用很多种方法，你不要以为只有一种。
这次呢，神用什么方法？
咁呢一件事上，神用咩方法呢？
他有没有出去打仗？
佢有冇出去打仗呢？
有没有去出城就跟他们斗？
有冇出城同佢哋打呢？
没有，
冇嘅。
神用他的使者把这个事情来解决。
神就派使者嚟解决呢个问题。
一夜之间，他就死了很多人。然后很多人说，可能是神用瘟疫啊，来那个疫啊，这个瘟疫来处理到他们。
一夜之间就死咗好多人，有人话可能系用瘟疫。
当然这个是圣经没有说了，我们不知道。
但是圣经没有讲到，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能猜测。
我们只能够猜测。
不管用什么方法，反正他们一下子就死了很多人，他们就 回国了。
但是无论是怎样的方法，都是死了很多的亚述人的士兵，结果他们就会 回去了。
而且神还借着以赛亚事先预言。
而且神就藉着以赛亚就预言呢，
他说这个亚述王回去的时候，他会被刺杀死的。
这个亚述王回去的时候，他会被刺杀死的。
到底这个是不是事实？
到底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发生呢？
确实圣经说他是被刺杀的。
圣经说到他会被刺杀。
被自己的儿子杀了。
是被他自己的两个仔杀。
你说真的还是假的？
你说真的假的呢？
这个事情呢，我们其实是有根据的。
这件事其实是真的有根据的。
因为这个记载在哪里呢？
是记载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先看看，这个是 另外一个这个西拿基纳的一个年表。
这个是西拿基列的一个的年表。
讲了他怎么攻这个犹大国46城啊，怎么样围困这个耶路撒冷啊等等。
讲到他怎样去围困耶路撒冷啊，怎样攻城啊等等。
所以我刚才所讲的不是只是神话，不是只是故事。
所以我刚才讲的不是只是神话，不 是真实故事来的。
真实是有围困这些，真实去打的。
是真实的围困，真实去打的。
但是他用的观点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他那个问题讲的是不同的。
因为这个亚述国的观点啊。
这个是亚述国他的观点。
怎么厉害啊，要攻陷的46城。
我们讲到是他们几威猛，要攻就可以攻了。
但是他确实说没有攻陷的这个耶路撒冷，
但是他的而且确是没有讲到没有攻陷到耶路撒冷，
但是他没有详细讲为什么没有攻陷耶路撒冷，
他只是没有讲到为什么没有攻陷他，
他只说围困了他，
他只是说他围困
他，把西西家围困的好像一个鸟一样，鸟在鸟笼一样，
就好似将希西家围困喺个雀笼里边一样。
啊，这三个东西呢，其实你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啊，这个三个石柱呢都在同一个地方。
啊，不同的地方。
在不同的地方。
啊，现在在不同的这个博物馆。
在不同的博物馆里边。
一个呢是在大英博物馆。
一个在大英博物馆。
一个在以色列。
一个在以色列。
一个呢在 Chicago 那个博物馆。
另外一个呢就在芝加哥的博物馆里边。
但内容是一样的。
但是。
内容是一样的。
但是内容呢是一样的。
啊，所以有机会大家去看看。
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好，但是在另外一个我们要发现一个考古的一个东西。
我们另外去看一个考古的东西。
这个是讲了希拿基拉一个儿子的一个记录。
是希拿基拉他的仔的一个记录。
啊，再一次的，这个不是在圣经的经文哦。
再一次，这个不在圣经的经文里面。
啊，这个是亚述国的记录。啊，
是亚述国他里面的记录。
但跟圣经的记载是一致的。
但是他跟圣经的记载是一致的。
他是讲到哈，这个希拿基拉这个儿子呢进去哈，就走进这个王宫里面，
就讲到这个希拿基拉他的仔呢就入到王宫。
他说呢，这个地方呢承载了列王的一个命运，
是承载了个列王的命运的地方。
留意下去了，
你就留意下去。
我的兄弟做了残忍的决定，
他说我的兄弟作了残忍的决定，
他们亵渎了众神。
他们亵渎了众神，
行暴虐之事，
是行暴虐之事，
图谋罪孽，为了夺权，
为了夺权，
他们是杀了父亲希拿基拉利，
他们就杀了父亲希拿基拉，
这个是考古里面发现出来的，
是考古里面找到出来的，
跟圣经所讲的一模一样，
是跟圣经讲的一模一样。
所以弟兄姐妹，神的一种方法往往是出人意外的。
所以神弟兄姐妹，神用的方法是出人意外的。
啊，是意想不到的。
是人类意想不到的。
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今天去看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情，
我们去怎么去明白了解这件事情，
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依靠我们的神，
我们是要依靠我们的神，
信靠我们的神，
信靠我们的神。
很多时候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帮助我们，
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帮助我们。
我们不要以为神真的是只有一条路，
我们不要真的相信以为神只有一条路。
你今天可能生病，
譬如说今天你病了，
你可能祈求神的是医治你，
你可能祈求神来医治你，
但神并没有医治你，
但是神没有医治你，
并不是神没有答应你的祷告，
不是说神没有答应你的祈祷，
他可能在你的疾病里面来安慰你，
可能在你的病当中来安慰你，
或者在你疾病当中为他做见证，
或者在病中去做见证，
让你的安息能够回去这个天家，
让你能够安息在这个天家里面。
啊，这个并不是一定是个，我们有时候想好像是个坏事，啊，
我们有时以为它是一件坏事，
但用信仰的角度讲一点都不坏，
但是由信仰角度来讲一点都不坏。
我不想你喜欢在这个世上还是喜欢上天堂，啊，
我不知道你喜欢留在这个地上还是上天堂。
啊，你要坚持在这个世上还是你要坚持上天堂，
你是坚持要留在地上还是上坚持上天堂。
其实有时候换一个角度来看，
所以有时换一个角度来看，
有时候死亡反而是神的恩典，
死亡反而是神的恩典。
啊，所以我们无论怎么样，
无论怎样，
其实生也好死也好，
生又好死又好，
如果我们今天在神的一个旨意当中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在行在神的旨意当中的时候，
那就是美好的，
那个就是美好的。
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继续讲这个希西家怎么样，就是有十五年的寿命的时候他怎么样，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再继续讲希西家他十五年之后的情况。
啊，但其实呢，就是他的内容其实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但是他的结果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我们到底怎么看一个事情，
我们到底怎样看这件事情。
好了，整体上了，所以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记住，哦，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谨记的，就是，
不要听魔鬼的谎言，
不要听魔鬼的谎言。
今天我们侍奉神的时候，
我们今天侍奉神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有希望，
我们有没有希望，啊，
我们也有希望，
我们是有希望的，
我们不要放弃，
我们不要放弃，
我们要信不 要不要信靠神，
我们要不要信靠神呢，
我们要信靠神，
我们要信靠神，
我们要不要相信魔鬼这个应许，
我们要不要信魔鬼的应许呢，
不要相信魔鬼的应许，
我们不要信魔鬼的应许，
我们要相信这是神的应许，
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神，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你真的是何等的奇妙，
因为主啊，你是何等奇妙。
当我面对危难、面对挑战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危难、面对挑战的时候，
可能我们用各种自己的方式去看、去解决。
可能我们会按住自己的方睇法、自己的方法去解决。
但我们知道，唯有在主里里面。
但是我们知道，只有主你里面，
你的方法才是最好。
你的方法才是最好的。
我们不管结果是怎么样，
我们不理个结果是怎样，
我们知道有你同在就好得无比。
我们知道有你的同在是好得无比。
求神你听我们的祷告，
求神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